伊朗突然曝光中俄军援系核信号，特朗普预告停战时间，巴黎密会曝光侵袭年内或者四度峰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请不要忘记点赞，看埋个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目前外界已经传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伊哈可能已经丧命之际，特朗普星期六敦促各国派遣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那阵，伊朗随后宣布在美以联合打击之下一直获得中俄军事支持，同时中共军机突然再次恢复军机绕台行动，引发外界关注。根据纽约邮报和 RFI 报道，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中共以及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包括军事领域。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行动期间，中俄曾经被指是向德克兰提供美军军事资产位置的情报。他指出这种合作不是秘密，他之前特朗普特使曾经获得俄罗斯保证俄方在向伊朗提供情报。报道指出，阿拉格奇的说法和克里姆林宫之前向美方的承诺明显矛盾。15号，伊朗政权已经全面切断全国互联网，包括内部网，并且俄方协助之下追踪逮捕星链用户，多人被指控是间谍，意图彻底隔绝民众和外界的联系。当日 CBS News 连线阿拉格奇问到，你们透过 Zoom 和我们通话，伊朗人民无法自由访问互联网，但你们就可以，为什么？阿拉格奇说，因为我代表伊朗人民发声，我必须捍卫他们的权利。有人讽刺说，有一股董志勇，即是铁链女那个所谓丈夫，要为铁链女维权的喜剧感。与此同时，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和伊朗结盟，向德克兰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持，用来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自2022年以来，德克兰支持俄罗斯对基辅的战争。莫斯科已经使用超过50000架沙哈德自杀式无人机，并且协助伊朗大规模生产升级版无人机。他说，我们情报部门确认俄罗斯正和伊朗政权共享情报，帮助伊朗实施袭击。乌克兰向中东派遣专家团队分享拦截和防御技术，但专家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 NBC News 电话专访时对此表示，俄罗斯可能有，亦都可能在。 NBC 指出，伊朗已经向多个国家发射无人机，攻击目标涵盖了石油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政府机构。伊拉克官员表示，伊朗在一次攻击中命中巴格达美使馆区直升机起降场。川普质疑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还在不在，因为他自从星期四接任之后只是发过书面声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还说他受的伤可能毁了容，份书面声明也都很软弱。川普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我还未想，因为条款还未够好，我听闻他已经不看人世了。如果他还生存着，他应该为伊朗做一件非常明智的事，就是投降。川普讲到美军行动嗰阵话，上个礼拜对哈尔克岛嘅空袭几乎炸平咗成个岛，可能仲会再打多几次。伊朗目前只系剩翻海上布雷同埋短程导弹嘅能力。佢话等我哋处理埋佢哋成条海岸线，佢哋连呢啲能力都唔会再有。美军已经摧毁咗大部分导弹同无人机，伊朗嘅制造能力几乎被消灭，再过两日就会完全结束。对于美国国内油价问题，川普一啲都唔担心，表示冲突结束之后就会回稳。美国近期放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是为了保障全球供应。同一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会全力追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伊朗同反西方的账号在 X 等平台发布内塔尼亚胡丧命、领导层被斩首的推文和帖子。随后内塔尼亚胡发布影片说，我们正在做一些目前还不可以透露的事，但今天我们正在伊朗和黎巴嫩采取强而有力的打击行动。然后他漫不经心淡说，多谢你的咖啡，还展示双手手指用行动打脸造谣者。随着伊朗威胁扩大攻势，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面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局警告居民要加强防御。在这之前，伊朗首次威胁邻国的非美资产，指控美国利用港口攻击哈尔克岛，但是就没有提供证据。 哈尔克岛是伊朗主要的石油出口终端。在之前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曾经说，不赞同伊朗袭击海湾国家，并谴责针对平民的攻击等等。15号，伊朗外长说，中俄一直对他们进行军事支持。挪威首相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是头号威胁，但长远他还有中共。另外，根据 Political 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15号中共军队在过去24小时出动了26架次军机，其中有16架进入了台湾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的防空识别区。此外，在周围水域发现了7艘中共海军舰艇。自从2月27号起，中共军机曾经短暂消失了大约两个礼拜。专家分析，这个可能和即将到来的川集会或者近期军方整肃有关。各位观众朋友，中医成日话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堵遮蔽住它。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的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难降，而且成日都好一点，那么精神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的。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一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走多余的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找回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一套修复功能注入满满的动力。经络通缉气足的身体就能够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更容易回归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夹硬压低指标，对肝肾的负担用落更安心。记住，气血流动的自我疗愈功能先会醒翻啲。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而家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补气18味买3樽组合装，仲会有优惠添。好啦，我哋继续睇睇新闻。15号，美中高级官员抵达巴黎举行新一轮经贸会谈，为3月底可能在北京举行的川集会提前铺路。据路透社报道，美方代表团由财长贝森特率领，贸易代表 Greer 将会参与会谈，中方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队。这一轮会谈将会聚焦多项关键议题，包括美国关税调整、中国对美稀土矿物和磁铁出口、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以及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等问题。近期虽然部分产业还可以在中国来到稀土，但是美国航空航天和半导体企业反映，关键稀土材料供应日益短缺，已经影响到产业链安全。Greer 日前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稀土问题将会是巴黎谈判的重要焦点之一。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William Chu 指出，美国短期优先目标很可能是争取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同时确保稀土供应更加稳定。不过新的贸易调查可能为谈判增添变数。美国近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指控部分国家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如果调查成立，华府可能在几个月内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美方同时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国家涉嫌强迫劳动问题展开调查，可能导致部分商品被禁止进口。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特朗普政府根据紧急法实施的全球关税无效，令到部分对华关税实际降低了大约20个百分点。不过川普随后根据另一项贸易法重新宣布加征10%的全球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商品，并可能根据301调查结果进一步提高关税。北京方面13号公开谴责美方的调查，并且表示保留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专家肯尼迪指出，川普可能希望在北京之行取得一些象征性成果。 例如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美国液化天然气、大豆，甚至新的波音飞机。但是如果要达成这些交易，美方可能需要在部分高科技出口限制上做出有限让步。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白宫亦都可能暂时推迟部分波音飞机交易，以减少对北京的让步压力，并保留部分成果作为未来峰会的谈判筹码。外界预计川泽会可能举行多达四次会晤，但短期内双方关系好可能仍然将维持表面缓和、实质博弈的格局。各位观众，不知道你们认为川普和习近平会谈些什么呢？认为是中美关系再定位的话，请选一；台湾问题请选二；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请选三；美俄中三国新核军控谈判请选四。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谈下双方还可能会谈什么问题。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自12号开始在加拿大东部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15号在密西沙加市剧院演出前，神韵突然收到炸弹威胁，警方随即要求清空剧场进行安检。城市的保安和警察正在剧院内搜寻，很多观众在对面的城市大厅等待。据本台记者现场消息，搜查已经结束。剧院底下的三点开放，三点三十分演出。持评人士文超认为，这个是中共对观众和剧院的最新恐吓行为，而这个并非个案。2月25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澳洲四大城市开展30场巡回演出之前，亦都曾经收到两封中文恐吓电子邮件，要求取消演出，并且虚假声称炸药已经被放置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官邸周围，否则将会引爆。澳洲联邦警察对总理官邸进行彻底搜查，总理一度转移到安全地点死逝子，好彩未发现任何威胁，公共安全未受影响，演出如期举行。主办方强调将会继续安排后续演出。此前英国、韩国和丹麦领导人亦都曾经收到类似的虚假威胁邮件。神韵艺术团由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2006年中在纽约创立，每年在全球巡回演出几百场，演出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节目和法轮功受迫害的情节。澳洲政界和社会各界对这类恐吓事件都表达了强烈谴责。澳洲联邦议员乔伊斯表示，恐吓一个和平实践信仰的团体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澳洲联邦参议员巴贝特强调，中共无权代表中华文化，更不可以向澳洲输出审查和恐吓。加拿大方面的神韵演出同样受到关注。12号，国会议员库鲁克亲自向神韵艺术家颁发褒奖，并同家人在第一安大略音乐厅观看演出。他赞赏演出展现了中国古典舞的优雅和力量，并呈现了中国共产主义前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认为演出令自己大开眼界，加深了对中国悠久文明的理解，也感受到社会需要更多谦逊、善良和爱。库鲁克对神韵成立20周年表示祝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初中共驻悉尼和墨尔本领事馆的官网发布声明，重申对法轮功团体和神韵演出的负面宣传，呼吁澳洲人不要观看神韵。参议员巴贝特指出，我们是自由国家，不接受专制政权的文化指令，中共不可以代表所有华人，更没有资格将审查和恐吓输出到澳洲。14号，特朗普敦促各国派遣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之后，韩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陆续作出回应。美已自2月28号起对伊朗展开名为史诗之路在军事行动之后作为报复。伊朗开始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导致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航运受阻。这个海峡承担着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原油运输，被视为世界能源供应的咽喉。特朗普的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希望中国、法国、日本、韩国和英国等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派出军舰前往中东，确保邮轮安全通行，令海峡不再受到伊朗威胁。 15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接受会见新闻界节目采访时表示，美方一直在度同多个国家进行对话，希望各国能够派遣军舰支援，以应对伊朗限制海峡航运的企图。好多亚洲国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依赖程度甚至高过美国，因此各国有共同维护海峡航运安全的利益。同日，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对 Sky News 表示，英国希望同盟友合作，寻找令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方案，包括可能动用自主扫雷设备等措施。英国正同盟友密切评估可以采取的行动。韩国外交部在声明入面表示，韩国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并探索各种方案，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海外公民的安全。韩国国际贸易协会数据显示，韩国大约70%原油和20%液化天然气源自中东。据金融时报报道，法方外交官说，法国正和多个合作伙伴推动联合海军行动，确保邮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预计会在16号和欧盟各国外长讨论相关问题，并可能研究是否扩大欧盟海军行动的范围到那个海域。日本自由民主党政策研究会主席小林英姿对 NHK 表示，从法律角度来看，日本不可以完全排除派遣军舰的可能，但是由于冲突还在持续，相关决定需要非常谨慎，阻力相当大。截至目前为止，中方还未作出任何回应。近年来，曾经被视为中国年轻人追梦之城的北京，吸引力正在下降，越来越多曾经北上打拼的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是否还要留在北京发展。中共北京市统计局等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北京20至34岁的常住年轻人口是 454.2 万人，同比减少 34.5 万人。2025年的相关数据还未公布。往年正月初五之后，北京车站和机场人潮涌动，而今年返北京的人数明显减少。在北京打拼了4-5年的90后周林表示，过去一年，自己经历失业和减薪，几乎没有积蓄，亦都感受到身边不少人开始放弃北漂生活。而家好多人找不到工作就不回北京了，特别是90后、00后，一个月辛苦工作，人工亦都只有几千元，看不到未来。一些年轻人直头选择回家躺平，生活成本更低。另一名北漂族黎明是化名，目前月薪大约10,000元，但他坦言在北京生活压力依然不小。为了增加收入，他曾经在收工之后兼职送外卖，成日忙到夜晚10点几才回家，但一个月最多亦都只能够赚多1-2千元，而高房租、高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令到留在这里变得越来越艰难。北京居民孙武系化名表示，不少人开始选择南方城市或者回到家乡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觉得哪里好就在哪里待。从金尽办法入北京到是否还要留下，这座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悄然改变。今日嘅新闻到呢度就要同大家讲再见啦！唔好唔记得帮我哋订阅、点赞同埋留言转发，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见。